大家好，欢迎来到设计人竞技场，我是你的好朋友，也是金牌特务 K Catherine， 也是一国国际的执行长。我们今天呢要接续上一次讲的国际奖项的介绍。那当然呢，我们这一集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就网络社群行销的达人 Lan。
大家好，哇，上次我们介绍那个衣服奖项，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反应也非常的好。然后，其实我相信大家。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奖是大家真的是非常引领期盼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红点奖 Radar Design Award。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很好奇啊，就是可不可以请 Catherine 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到底有几大奖项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如果说讲设计圈里面的话，大概台湾人就会讲设计三大奖，或者是全球四大奖，里面就包含 IF、我们上一集介绍的德国 IF 跟德国红点。那红点呢，其实大家最知道，不管是不是设计人，那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德国跟日本是工业大国，他们发展的很快速。刚开始其实红点并不是以设计奖这个姿态出身的，他是希望 是一个认证的一个标章的机构，他觉得说，他帮大家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相关的，去筛选出来这种符合时代精神或者工业精神好的设计。所以呢，逐渐演变成他开始拓展，因为德国本身在欧洲的，等于是说欧洲他们有欧盟，然后一些地缘的关系，所以他跟各国的这个联系啊，设计圈的这些跨领域的连接都很深。所以红点，那也因为他有本身有很有国际观，他开始拓展往各亚洲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州。
我比较想知道是为什么都是德国的占比这么高？这种大奖，像 IF 奖、像红点奖，这两个我觉得已经算是最知名的两个大奖。那为什么都是德国？
是那
欧洲那么多国家，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应该说对台湾人来讲，这两个奖最知名。那就像我们买汽车，我们想买什么车
啊？双 B，
双 B 都是哪一国？
对对，的确是德国。
所以台湾人特别钟爱这两个奖。那当然也因为这两个奖本身他们在做行销方面是非常很彻底的，然后包含他很多比方说得奖这个我们讲办奖项报名的这些讲座，或者他延伸他后续得奖后的行销，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我们后面也会介绍到。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打开他的知名度，那他的公平公开，整个对大环境好跨产业的这些议题都是非常的正向，所以他能够在国际之间，那时间又这么长，所以他在国际间他的地位是屹立不摇的。
那我们了解一下他的历史，它的起源，
它其实也跟 IF 差不多时间，就是1955年的时候开始创立的。那是大家比较知道是像IF 跟红点，还有一个美国的 IDEA 是世界三大设计奖。那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希望是把好的有设计品质这种最高境界的一些优秀作品，好能够筛选出来。那它的核心也是因为在68年前，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德国这些制造业的大厂都会定期去希望有一个评选机制，那他们就开始参加这个德国红点设计的这个评选。那也因为被评选被认证，那慢慢这些企业有开始挺红点，所以他也会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在世界流传。那就刚刚讲说，其实他希望是被定义，一开始被定义是一个好设计的品质认证的标章。
对，
那借由不断的筛选，还有推动这个人类社会对设计价值的一个重视，所以呢，他开始就是被应该说越来越多人，不管是设计圈或者非设计圈的认同。
对，就是像我觉得一般的像我们消费者来讲，为什么对这一个红点奖会特别的印象深刻跟熟悉？像我们有时候像网络上的拼口椅，或者是我们逛成品书店，
是，
那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文创的商品上面只要有一个这个红点的奖项，就是一个红点在那边，
红色点点，
哇，立刻就觉得真的是镀金的感觉，就觉得说哇，这个设计一定有过人之处，你就会想要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就会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商品。
是，还有一个就是它名字取得好。
对，的确
很好念，然后
对啊
你就直接红点 Radar。
对啊，好念好记。
对，
那到底是有哪些类型会最喜欢申请这个奖项？
哪些类型？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他们的工业嘛，可是我看到了好像都是文具啊，或者三 C。
是，那本身因为 Lens 是比较偏文创的，这文青，所以你会注意到是文具或者是跟生活相关的这些产品。但实际上它从你看工业设计，从汽车、建筑、家电，
是
三 C 的电子，生活科学，甚至医药，还有时尚。 哦，这些领域它其实全部涵盖了各行各业。
哇，难怪甚至走到哪我觉得都可以看到这个奖项。
对，那尤其像台湾又是做脚踏车还有做我们讲 3C 电脑啊，这些产品一定每年都要报这个奖，
不管有没有能不能得到，反正就是先报再说就对了。一定会
报，而且不只报一个，一定报很多个，像 ASUS 啊 Acer 啊这些大厂，一定每年都要报它，甚至连苹果也报。所以这变成是一个你知道到顶了，就像所有的 最好的演员一定会去参与奥斯卡，
已经是天花板了。
对，一定会去。
哇，那这个部分的话它的奖项呢大概是有哪些呢？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
三大项，产品设计，还有第二个大项是我们讲品牌跟传达设计奖，那第三大项就是我们讲设计概念奖，每一个里面又分子类别。
OK， 那我们从产品设计先聊一下。好，
产品设计奖里面它的子类别就51个类别。
哇靠，51个
各行各业。
我们刚刚聊到那个应该都是产品设计嘛，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外面逛街看到的，或是 ASUS、Acer 那种都算是产品设计。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品牌跟传达设计奖，像以品牌来说，比方说像 Nike， 它就是一个品牌。
对，
品牌类别大概就分一产业，还有分38个产业可以去报奖。服饰或者是汽车，就是不同产业。
那
38个产业，
产品设计跟品牌传达这个是分别是什么？我有点搞不清楚。
产品设计本身就是我们讲的已经被量产工业化大量生产的产品，
是
看得到用得到的。
对，
好，那
品牌传达，
品牌传达它比较偏向于我们讲可能偏视觉或感官的。比方说以 Nike 来讲，它是一个品牌，它的旗舰店它可能从它的招牌到它的空间设计，甚至包含它的动线，还有它的我们讲的是它的包装，或者它的网站消费者的体验，
是有点像是它的整个 CI 的部分。
对， CI 是它一部分。对，这个偏品牌跟视觉传达。好，还有一些比方说餐饮的话，可能它的 menu 或者它的 app 它的 app 这些设计，它都是属于品牌跟视觉传达。
哦，就它等于说是比较大项的就对了。
是
哎，那最后这个概念设计，这个更抽象了。
概念设计呢，它其实就分42个类别，那里面两大区块，一个区块就是即将上市但等待上市的，好，即将在一年内等待上市的。那另外一个区块就是分，就是天马行空，不用负责任，它只是纯粹是一个概念，
或是未来可能没上市也没关系。
对，没上市也没关系，不用负责任。
那我可以举例吗？譬如说，20年前。有这个电动车的概念，
是，
可是我们也不晓得20年后到底会不会真的有电动车。那反正我有这个概念，我就先去申请这个奖项。
是，它就很符合红点的概念设计奖。设计概念，
然后就把我之后我希望电动车它能够让人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啊，什么就是它等于说它要把它的整个无论是在 image 或者是说它的 concept 全部都要很完整，
是
才能去申请这个奖项，是这样讲吗？
它只要有概念它可以论述出来。
对，那它概念它要怎么论述？它用什么方式论述？
可能是 3D 的图，或者是动画，或者是文字，或者影片。
哦，对啊，我记得上一集有没有提到我们之前就是宜果这边有一个客户，他是做那个邮政博物馆，
是
对不对？邮政博物馆
概念，他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到这个案子。
哦，他就是一个概念去申请，然后就中了。
是，或者是你讲说，他是一个我们一个概念，比方你讲的电动车，可实际上在10年、20年前，这个东西还没有技术还没有成熟，
对，
你只是有这个概念，希望可以减少碳排，对不对？但实际上很多的技术层面都还没成熟，所以他没办法量产。
对，
那他就可以去报这个类别了。
那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
因为他得到这个奖，他被认同了，
也许就
可以找到金主啊，可以去募资啊。
原来是这样，
就可以去募资，或他没有钱去做生产的动作，
对对对，
或者是做行销，那他可以先有这个概念，得到认同之后，他就可以上募资啊。对，他可以找到其他周边的策略伙伴。
哇，这样就 make sense 了，
这样就商业模式
就
可以成型。对，
那我想大家应该会很想知道说它的这些 奖项它的一个申请时间。
嗯，申请时间大家刚刚讲到三个奖哦，它比方说它工业设计的部分比较偏产品设计是每年的11月到2月开始收件。
嗯，好，
那这个当中就还要注意后续它有需要寄送样品，
嗯嗯嗯，
好的时间它都会在它的官网讲。那品牌跟视觉传达这个部分呢是每年的3到6月。好，那红点的设计概念呢是每年1月到4月收件。所以它其实是一整年，哎，可能你要看一下你的产业别或者你的设计作品适合哪一些。当然你也可以同时去投递，比方说以空间设计来讲，它同时是符合产品设计跟我们讲视觉传达。
OK， 我相信就是说很多设计师，好，无论他的设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是说室内设计什么都有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想知道就是红点奖它的一个评选标准。那除了去找像怡果这样子 Catherine 这样可以帮我们去申请以外，可不可以请你也让大家知道说到底它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评审在看什么吗？
对对对，就是先有一个底我再来决定说我到底要不要申请，毕竟也要很多报名费嘛。
是它评选标准，像上次讲到 IFU 它在五大项嘛，那以红点来说它大概分大概九大类别，九大个方向，就是它属于比方说创新的表现，好，实用的功能，造型的品质，还有人体工学，还有耐用性，好，再来就是情感跟我们讲象征的意涵啊，第七个呢就是像产品周边的一个整合，也就是相容性。那第八个就是它直观容易使用，那最后一个就是跟环保好做连接。那它大概会针对这九个面向去做评分。那当然它的评审的过程也跟其他奖不太一样。那这几年大家很多奖项都是用线上评审，就线上看过。红点他很要求说，如果你是实际上有东西，尽量是把东西寄到德国，让评审看得到摸得到，然后去体验去操作。
对，
所以他的评审大概就是分第一阶段就是评审要直接去看了解，所以除了资料以外还要去就是体验或是尝试操作这些作品，好，设计作品或者物件。那三个评审会分成一组，必须要有至少两个评审觉得这个作品或者
设计三分之二就对了，
对，然后他才有机会得到红点设计奖。那当然在最后他在最后一轮他总共分四阶段，第一个是评审先去了解，第二个他们分组，然后去可能会经过讨论，然后经过至少有一个评审要觉得他可以继续下去，他还可以继续到第三轮的评审。
所以每一轮都要过关就 对，他中间如果没有过关就被打掉了，
就打掉。然后这当中如果当评审对于这个作品是有意见或不清楚的，他们甚至会使用信件或者打电话直接跟这个创作者设计师做联系确认
哇
资料，所以他们是很严谨。
哇，这整个审查过程真的，我觉得非常的细耶。
所以他的
细腻，
对对，他们为什么收这么贵？其实这也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啦。
对啊，接下来就是我最好奇的这个费用的部分，他们收费的一个标准大概是，
收费大概就是
比较贵，
400欧起跳。
400欧是一项
一个作品报一个类别，那如果你同时报两个类别，那当然就乘以2。好，那这个是偏我们讲的是400欧起跳，那它因为它有三个奖项嘛，
对，
就是概念还有产品设计跟视觉传达三个，费用会差一点，但是红点最特别的是它每年都在涨价，
哇，真的、哦，
十年前报大概是现在一半的费用，对，那当然还有它最贵的其实不是报名费，报名费是前面
那是
它是门票而已，它最贵的是得奖后费用。大概
都是得奖前跟得奖后都是另外不一样的费用，
得奖后他还有在3000多、5000多欧的这个费用。那贵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贵，他贵在哪里，他钱都花哪里去了，
可不可以现在就告诉我。
第一个就是德国红点全球他到了四个博物馆、
okay.
博物馆里面就会收藏他得奖的作品，甚至有很大件的可能像汽车摩托车这种他都有收藏。那我们讲第一个就是他在德国本部他有一个艾森设计博物馆，最早他是一个应该说他收藏了2000件来自45国的一个得奖作品，那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设计的展厅哦。每年去德国看这个博物馆的人大概就18万名游客，我觉得流量非常大，
光游客就18万，
对对对，游客。那 它的地坪大概是1210坪左右，每一年都是有上千尊作品在那边展出。这当中，
它每一年的作品会 update 是不是？
会更换，但每次每个作品展出至少一年以上。
嗯，
对。那这个是德国它在它本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博物馆。当时是有一个英国的建筑大师叫 Norman Foster 帮他重新改建的，本来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矿工工业区的一个建筑改造的。嗯，对，其实它 也是一个非常历史意义的地方。对，那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博物馆。那第二个博物馆是在新加坡，就是我们在亚洲，其实新加坡算是走得很前面。
对，
那新加坡这边是在2005年11月开幕，这个是新加坡红点设计博物馆。那那边它除了有博物馆之外，它还有一个实体商店，可以在那边买到德国红点的这个产品。
是，
好，它还有一个咖啡 bar。好，在那边，好，这个是很特别。那第三个当然就在我们台湾，在台北的松烟。好，松烟的部分呢，就是台北红点设计这个专区呢，其实是在2013年的创立、嗯，
十年前了。
对，刚好十年前。但是很不幸的是在2018年，台北这边就结束营业。
啊，你的意思是说，第一博物馆跟第二个都还存在，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已经没了，为什么？
取而代之呢？他在2018年的10月份，他在中国的厦门，他造了第四个博物馆。那一年其实台北的这边就结束营业，那由厦门这边取而代之，
等于说就是台湾收了，就开那个
不晓得有什么直接的
关联，有什么连接，
可能也因为可能在台北能够来参观的人数跟场地的限制，那可能有很多的商业考量或者是其他的考量。那当然在厦门本身它就是一个地方够大，然后一个
对，
就展览厅嘛，所以在中国内地的市场也这么大，所以可能对德国人来说，他还是会考虑这个我们讲商业上的考量。
对，
好，那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他后续德国跟中国有一些合作。
哇，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这个红点奖的秘辛了。
所以其实红点有蛮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跟秘辛。
哇，好期待哦！那这个我们压轴再来说，大家一定要听到后面。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说这个费用它前后的分别，你之前有说它行销很厉害，
行销非常厉害，
对，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在它得奖之后
的行销的部分，对，当然我刚刚说得奖的作品可以在它的现在剩三个博物馆里面展出嘛，那还有就是它有它的颁奖典礼，它大概就非常盛大，就好比可能像奥斯卡金像这种颁奖典礼这么盛大。
哇，
然后它的媒体，当然它你看它68年的奖项，它跟世界各国的媒体关系一定非常好，大家都愿意去报道德国红点所有的得奖的不管品牌或者是设计作品。那还有就是德国红点有出版社，知道吗？
这个真的不晓得。
20年来，好，他出版社在20年来有出版了150本的设计作品，包含他们自己的得奖年鉴。好，这也是很有趣，大家都不晓得。
嗯，
那不像 IF 没有10年来就没有出年鉴了嘛，那红点有。好，那另外就是他有出版，有颁奖典礼，还有就是他刚刚博物馆的展览，还有线上的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的连结，还有他延伸出去其他的媒体的推播跟介绍。
对，
好，还有就是在德国红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他有一个研究机构。
嗯，
他的研究机构呢，对，它可以量化设计的价值，它可以提供给品牌或者是设计团队每一个赢得红点的得奖的作品，他们会去进行一个量化的计算，把设计排名、设计价值，甚至我们讲的是跟它的企业的营业额的运用，好，所创造出来的商业，比方营业额，他会去做一个进行交叉比对，进行排名，然后提供给企业主的一个参考。
嗯嗯，
这是德国红点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哦，就等于说它会有一个类似像大数据这样的东西吗？
对，
这个真的很特别。
对，然后你就会提供给客户知道说，哎，我设计出来，我拿了奖，这个得奖对我来说，我可以创造多少的商业价值？
嗯哼哼，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奖项是做不到的。
那为什么他做得到？他全部都可以评估出来就是了。
因为他是德国人，他们有很有工业精神，他们会希望把这个奖做成世界的第一，
注重细节，
他所有的细节，他的资料库管理他会做。因为班里你会觉得，所以我每年都拿是德国奖，然后我每年都要缴这么多费用，可是这个奖到底对我直接产生对比的对价关系，对我创造多少的利益，
对，
那业主企业主一定会很想知道嘛，所以他就帮业主做这些事情了，而且他提供这样的数据。那对于比方说我今天是苹果好，或者是我是宾士汽车，那我知道我每年都有拿到这个奖，那对应到我当年或者接下来两三年的营业额，我就知道说我哪一个产品我创造出来的营业额多少，那经过红点的认证跟其他系列我可能没有得奖或者什么，我可以做一个交叉比对。所以德国红点的设计奖的获奖的我们讲这个认证，我们就知道说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
哇，
不是你说了算，它真的有数据可以提供给你的。
这个对于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非常的重要，
对，尤其是大企业，
对，他这样等于是艺术跟商业都共存，
所以他把商业模式直接量化，然后有可视化的数据可以让你参考。
OK，
你不觉得这很符合德国人的精神吗？
真的真的很符合啊。最后我觉得就最想知道，你刚刚有聊到就是红点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有什么，赶快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你知道前几年在中国内地的那个设计圈啊，抵制德国红点，大家不要报名。
为什么？
德国红点奖，因为大家觉得说得奖了，从报名到得奖后这么多的费用，他们觉得是媚外崇洋。为什么中国人要去报一个德国的奖项？我们难道不能自己做自己的奖？然后
对哦，中国人就是很爱这样，就是别人有一个什么成功，他就是要去
对
创造一个他的东西。
比方说，大家美国有脸书，他就来个小红书；好，国外有个 YouTube， 他就要来个
抖音。
好，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可能Line， 他有微信。
对对，
所有东西中国人因为他也不想被别人掐着脖子走，所以他要自己有一套系统。所以德国红点他其实很有商业头脑，他其实在我们讲2018年他在厦门做了盖了这个第四个他的设计博物馆，其实目的就在于跟中国做一个连接。
因为这么大的市场嘛，
中国市场实在太大了，然后你看中国的制造业设计业一定也是非常多的商机，红点怎么可能白白浪费这个市场。他希望就是借由我们讲他落地怎么这样接地气，红点把它整套的我们讲奖项的系统，它的 DNA 评选标准，甚至它的媒体的这些资源全部复制，它做一个德国跟中国的联姻。它复制了另外一个奖叫做当代好设计奖，也就是中国版的德国红点。
所以这个算是业内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好设计奖其实就是红点的。
我想他在中国推播的会比较给力了。那台湾的设计圈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哦，哇，这个真的是秘辛哎。
对，那也为什么台湾的我们讲的松烟的这个设计博物馆就不再存在了，然后由厦门取而代之。这除了新加坡之外，在中国厦门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讲设计博物馆还存活的。
对，
那因为这样子，他当在中国那边不管是拿到红点或者是拿到当代好设计奖，
对，
这两个奖项的这个作品都可以同时在厦门展出，他就资源共享了。
哦，
那也可以借由在这边整个接地气，他德国红点就可以继续在中国做他的这个宣传也好，或者是这个把设计圈的资源或者是报奖的这些我们讲设计团队品牌就一样带进来。
那这个奖项在中国有成功吗？
成功啊，
是成功的，就
是成功的，是成功的，只是台湾人可能不太注意，
没有比较没有注意到这样
的。因为他的 TA 也不是台湾人，台湾人还是会去报
红点奖，
德国红点奖。
对对
对，那这个奖其实是为了让消弭当时中国内地对于红点的这个抵制，我觉得他们是转换一个方式。
哇，我们今天
化敌为友。
对啊，我们今天真的了解了好多的这个红点设计奖。
是是，
好期待。那我们下一集会聊什么奖项呢？
我们下一集啊会聊到一个美国 Muse 设计奖，这个奖在这几年突然窜红，那因为他的讲座实在太漂亮，
对，他讲座真的很美。
我们下一集来这个解密 Muse 设计，就是缪斯女神设计奖。 对，设计圈很多设计师非常爱
哇。
我们下集来那个解密。
OK， 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咯。
OK， 谢谢 Len，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